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这个老道啊，把宝剑那么一拿，然后挑了第三道符，用火那么一烧，啪，就把第三道符给抖出去了。这么一抖啊，金光一闪，但是呢，与此同时，真是狂风大作呀。然后呢，风里边夹着烟，烟里边呢有那么一个非常吓人的东西，要多吓人有多吓人，要多磕碜有多磕碜，奔着老道就来了。再看老道吓得妈呀一声闭了眼，但是有那么一会儿功夫，风住了，烟它也散了，就听到有脚步的声音。老道呢抬头睁眼那么一看，不是妖怪。再看在他前面呢，有那么一个千娇百媚的女子，长得特别漂亮，芙蓉白面，杨柳细腰。那位说了，怎么那么漂亮，长什么模样？有词为证，只闻异香阵阵，行动百媚千娇，脚比丹青画难描，周身上下堆翘，身穿蓝衫衬体，金钗青拢发梢，垂金小扇手中摇，粉面香腮带笑，长得太漂亮了，就这模样，什么七仙女啊，什么三圣母啊，什么织女啊，什么范冰冰啊，都不如她。你给八个范冰冰都不换，但是呢，再看这女子直扑老道就来。这女子就说，好你个老道啊，牛鼻子刘太真，你竟敢拘起你家姑姑来啊。周福大伙一听啊，感情不是外人啊，他跟老道有亲戚。老道吓得魂飞魄散，仙姑啊，你不要生气啊，仙姑，你听我说，我呀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也不敢拘您老人家呀。啊，就因为什么呢？这个周宅，他请我给公子治病啊，所以呀，我才把您给请来。我跟您说呀，仙姑，您呐，一定是深山幽谷之中在那修炼的，道德一定是高深的，所以我说呀，您何必贪恋凡尘，如果你好好修炼的，仙姑，我跟您说，你肯定是会列入仙班的，修炼一个万世不化的金身，那也说不定啊。你放屁，他得不得病，请不请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我不曾吃人有好几天了啊，我今天非得饱餐一顿不可。说完之后直奔老道，一张大嘴把肚这么一瘪啊，一股黑气奔着老道就来了。老道妈呀一声应声栽倒，宝剑嘡嘡嘡嘡嘡倒在地上。那位说，他不说吃老道吗？咋没嘎嘣嘎嘣像嚼薯片似的嚼了呢？说书人讲话，我认为啊，这个妖魔鬼怪他也有等级。你看那个林正英演那个僵尸片，那僵尸咔哧一咬， 那是低级，咬你吃肉喝血。真正高级的妖魔鬼怪呀，吸你的阳气，他就饱了，用不着血的火辣，那就不是高级妖魔鬼怪。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看周福这些人呢，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往床底下挤，有的呢往桌底下挤。这个时候呢，周福进去了，周禄就拉周福的腿，你出来，你出来，让我插进去呀。周福给吓懵了，姑姑别拉腿，姑姑别拉腿。正在大伙忙乱之际，咔一声山崩地裂的声响啊，胆大的往外那么一看，只见金光万道，瑞彩千条，红光一片，有一位金甲天神站在门口。谁这位？这位正是韦陀爷严胜。那么大伙谁也不敢出去，只等到大天亮。哎呀，老员外在这个前面一宿都没睡呀，因为他心里头没底儿。现在天亮了，再看周望莲带着一个胆大的家人就来到这个花园，要看一看这妖捉的怎么样了。来到这个院儿啊，一看老道躺在那儿了，脸都青了，宝剑呢扔在了一旁。周望莲走到跟前那么一摸，再看这老道身上浑身发凉。来到这个书房一看，见大伙儿啊都在床底下呢，当然了也有一些人在桌子底下。周员外一拉这个腿，大伙就说，姑姑别拉腿，饶命啊姑姑。员外就说，什么毛病，谁是姑姑，哪来的姑姑，你们还不出来。这个时候大家伙出来一瞧，哎呀员外呀，是你呀，可给我们吓怪了员外。员外一问怎么回事啊，周福就说，我说员外呀，员外呀，哎呀那老道神不是啊，哎呀他不仅没捉得了妖怪，反倒让妖怪给害了。哎呀，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哎，妖怪没捉成，老道倒是害到这儿了。哎，那么既然这样啊，哎，只好啊报官相验吧，找找仵作给他验一验。那么说到这儿呢，咱得点名，有钱人尤其那个特别有钱的人，他就害怕打这个人命官司，他不敢打。但是呢他吩咐人，哎，把这院子打扫干净，这个事儿不提。那么单说呢，这个员外爷回到了前厅，自己心想，这和尚的韦陀真不错呀，他在前边搁着，怎么跑后边显圣去了。等这和尚来啊，我先不说给他，我问问他多少钱，我把他买下来，拿这个东西镇宅，什么妖怪我都不怕了。那么正说着呢，就听有人叩打门环，啪啪啪，随即呢就听到有人说，开门呐、啊、嘿嘿嘿，开门呐、啊、我来取韦陀来了，那个韦陀他可有主人呐、啊、给600两银子也不卖呀。员外一听，哎，昨儿那和尚来了，赶紧来到门前， 门打开，定睛一看，哎，不是和尚，外边站定一人。再看这个人呢，身高八尺，头戴宝蓝缎逍遥员外中，身穿宝蓝缎逍遥场粉底工靴，面似三秋古月，慈眉善目，三缕黑胡飘洒胸前，后边跟着那么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书童。这是谁呀？这位正是周员外的拜弟苏北山。那么苏北山干什么来了咱先不提，书中淡言呢，咱们提一提这个十四五岁的小书童。咱们前文书就说过书童，但是呢当时由于没有时间没跟您详讲，这是我说一说十四五岁的小孩啊，应该是读书。可是呢在那个旧社会呀，你只能说是哎，跟着员外爷当那小书童，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读书，大多数穷苦人家的孩子他读不了书。所以我们说呀，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咱们这些呢现在的学生珍惜现在的环境，好好学习，好好读书，不读书怎么才能有出息呢？那位说，你说的不对，这个应试教育太荒唐。你说的非常好，我也赞同。你说这应试教育有很多毛病，你比如说他扼杀了孩子这个玩的天性，孩子的创造能力组织能力都给扼杀了，没了，发散性思维也没了。那位说了，什么叫发散性思维？这个发散性思维给你一条线，你顺着这条线啪啪啪啪啪打出很多线来，就一个问题能想出很多哎，有可能正确的答案。另外这孩子的想象力也没了。你过去有那么一个人说我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哎，我给他画个圈，他能想到太阳，他能想到月亮，能想到足球，能想到篮球，能想到鸡蛋，一上个幼儿园了。现在的幼儿园呢，在幼儿园就移植了这个应试教育，幼儿园考小学，你说是不是奇闻？给画一圆圈，教了英语了，孩子只认识 O， 别的什么也想不到。另外这个孩子呢，交际能力也没了，他天天啃那个书本，什么也不会。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是咱们这个历史阶段呢必须存在的产物，它是一个残玩，很多用人单位也看。那你说怎么办呢？硬着头皮也得学呀。另外话又说回来，相对于旧社会念不起书，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进步。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周员外抱拳拱手，苏玄帝你叫门呢？哎，不是不是不是，刚才不是我叫门，我给你引荐一位朋友，我以前呢经常跟您提，飞来峰上西湖灵隐，济公活佛，昨天呢哎，他到我家去了，就跟我说呢，他扛着韦陀化缘，听说你家闹妖怪，他就来你家捉妖。可是兄长啊，您不对呀，你给他轰出去了，然后呢他将韦陀就留在这儿了。那么昨天呢他在我家中就住下了，那么今天呢我带着他呢来找你，来跟你认识认识，一来呢是来这个捉妖，二来呢取韦陀。周员外就说， 可了不得了。现在这个三清观的刘老道捉妖不成，反被妖捉，哎呀，被妖吸了精气，昏迷不醒。我正想给老道他的庙中送信报官相验，听到外面和尚叫门：“贤弟呀，你把大师傅让过来吧。”苏北山这么一说：“是啊，应该如此。”哎，大师傅您过来，来。大师傅在哪儿呢？大师傅不在这儿呢吗？回头一看，哎，人呢？再看苏北山仔细这么一找，济公一个人啊在墙角这蹲着。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您请过来吧。啊，跟他蹲着干嘛？跟这个员外见一见。周员外从外边往里就请，来到了客厅，招呼家人呢，奉献茶来。周员外就说：“圣僧啊，哎，我等不知啊，要知道是您，我不能够怠慢了，望您恕罪呀。”然后赶紧吩咐人摆酒设宴，哎，陪和尚说话。和尚就说：“嘿嘿嘿嘿嘿。”我呀，你说呀，嘿嘿，我今天不喝酒，哎，我要先捉妖进宅，退鬼治病啊，然后再喝，带我到后边瞧瞧。哎，是了是了。然后呢，赶紧周员外呢就带着大伙儿来到后边，来到后边一看，再看老道人在躺着呢。和尚就说：“嘿嘿嘿。”老道啊，昨天还跟我抢生意，今天倒这儿了吧？哈哈哈！哎呀，昨天遇到亲戚了吧？周福就说：“不错呀，昨天我们所听见的，那是老道的姑姑。嘿嘿嘿，我先把老道治好了吧。你们去拿半碗开水，半碗凉水，我给他灌药。”拿阴阳水这么一送，老道就好了。那么家人呢，把水拿过来了，和尚把药给化开了，给老道那么一灌，再看老道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肚子里边呢叫起蛤蟆来了，五脏六腑七十二重楼哇哇作响。这老道啊把眼一睁，吐起没完来了，吐了半天，睁开眼睛一看，穷和尚跟着周员外苏员外都在那站着呢，老道都认识，赶紧站起来了：“惭愧惭愧呀，惭愧，嘿嘿，员外给老道五十两银子吧，让他回庙啊。哎呀，好好的把那个武功辣仙赎回来。”员外吩咐家人把这银子呢就递给老道了，老道非常感谢。然后老道就说：“大和尚，你宝刹在哪里呀？”周员外就说：“这是西湖灵隐寺的济公活佛。”老道一听，赶紧趴着那磕头，棒棒棒棒棒棒棒。哎呀，我实在不知道是您呐，我昨天多有冲撞老人家，望您恕罪呀。嘿嘿，道爷不用行礼，你回庙还想替人家捉妖不想了？老道就说：“不良可呀，这回几乎要了我的命啊，我可怕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敢捉妖了。”说完之后呢，老道这才告辞回庙，来到三清观。我说：“徒儿啊，哎呀，这银子给你，把咱们的武功辣签给赎回来。另外呀，你把师父外边这个捉妖进宅的这个牌匾给我摘下来，以后啊，千万别让我再捉妖了。如果说是谁来请我，你就说我 上山采药去了。啊，是啊，师父。那么说到这儿，说书人带上几句。在咱们生活当中呢，有这么三种人。第一种人，办什么事之前，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把一切不好的结果都想明白了，三思而后行。第二种人，他碰了南墙了，他才回头，他知道以前做那个事太糊涂了。说实在的，说书人有的时候是第一种人，有的时候是第二种人，也做了很多糊涂事儿啊，在评书当中都没脸跟大伙讲了。但是呢，以后我能够接受这个教训。还有第三种人，吃了一百个豆不先腥，碰到那个南墙，碰的头破血流的，不后悔。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不提老道了。单说这济公看到老道走了之后，嘿嘿，员外，我先给公子看看病吧，然后再提捉妖。员外就说好。哎，活佛呀，你大发慈悲吧。然后呢，带着济公等人来到周志奎的屋中。一到周志奎的屋中，那么一看呢，这公子头向东，脚呢向西，在这横躺着，面如黄前纸，唇似电液青啊，一语皆无。周员外一看呢，心疼儿子，吾儿志奎呀，吾儿志奎呀。再看志奎把眼一睁，看了看周员外，又闭上了。这个苏员外也非常心疼，哎，我这大侄儿啊，原来是个风流人物，这些天不见呢，这模样也改了，脸上没有了血色，抬头纹也开了，大眼犄角也散了，鼻子刺发颤，耳角也干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嘿，不要紧不要紧呐，嘿嘿，吃了我的药就好了。这周志奎呀，白天昏昏沉沉，晚上彻夜不眠，精神恍惚，但他心里边明白。看大伙进来了，睁眼瞧瞧，看到什么呢？济公往兜里就掏啊，真的秤，大伙以为掏药呢，实际上秤村呢，秤来秤去一个药丸。活佛，这什么药啊？嘿嘿，这叫药命丹呐，你儿子命没了，嘿嘿，我这药啊又把他命要回来。然后再看济公就把自个身上那春往嘴里那么一放，嘎巴嘎巴啪啦啪啦在那嚼，嚼完之后把周志奎嘴那么一打，然后噗，就把自己那春，哎，也是仙药啊，就喷到了这个周志奎的嘴里。那位说，你可别说了，你说来说去我怎么听着那么恶心，不光您听着恶心，连我说着都恶心。哎，周志奎一看和尚太脏了，要吐，吐不出来，就把这药给咽下了，在他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咕咕作响啊，药引子这么一走，血引气行五脏六腑，哎，觉得特别爽，身上好像一座泰山，拿走了。和尚就说：“嘿嘿，周志奎，你父母跟前有几个儿子？有我一个。既然你知道就你一个，你不好好读书，不好好学习，我跟你说，你干什么扯出这等事来？我和尚是越说越有气，啊，啪，把掌立下来了，奔着周志奎的天灵宝干，啪，就那么一巴掌。这个周志奎本来是个病人，当时一蹬腿一瞪眼，啊，一口气没了。周员外就说：“我的儿。” 和尚一回头说，员外你别着急呀，你儿没死，他是有冤不散呐，这是该死，何该我庙中有了买卖，借三堂宴口。这个员外心疼儿子，但是呢，既然济公说了，点头应允。难为说这周志奎什么毛病，怎么回事，且听下回分解。